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日前呢就争取国际话语权发表讲话，引述习近平"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的话，表示呢中国必须争取国际话语权，下决心解决挨骂问题。谈到国际上广为流传的中国"战狼"外交时，乐玉成说，这实际上是一个话语陷阱，是中国威胁论的又一翻版。其目的呢，就是让中国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放弃抗争。今年因为疫情起源、抗疫情模式以及习近平日益强硬的外交路线，中国与世界许多国家出现广泛的争议，北京激烈的反应被称为"战狼外交"。那么，中共为何挨骂？中共外交官和媒体越来越放肆的根源在哪里？战狼外交能解决挨骂的问题吗？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中共下决心解决挨骂问题，战狼外交会奏效吗？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西密歇根大学政治学教授王元刚博士。王博士，您好。
主持人好，夏教授好，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夏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王教授好，各位观众好。
我们看到中国副外长乐玉成呢，他近日在一个智库国家影响力的这个会议上呢，谈到这个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和战狼外交等问题被中共官媒广为这个转载。他引述习近平的话说，这个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的话，他说呢，中国现在已经解决了前两个问题，落后挨打和贫穷挨饿的问题，现在必须要解决挨骂的问题。那么我来请教纽约的夏明教授啊，中国作为一个共产党国家，它在经济上日益壮大，可是却为什么解决不了一直在国际上被骂的这样？
是，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习近平的这个理想本身呢，就有点问题，就是失语了，一定呢会那个挨骂，因为呢，失语了跟失礼了，那个就是我觉得还有一点不一样，因为失语不是说不说话，或者说没有说出话，因为中共的大外宣呢，现在在全球呢也都是声量呢也都很大，那么中国国内的那个外宣的那个基调呢也很强。那么就是为什么声量如此大，还没有那个夺回他所要的话语权呢？那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失语，那么并不等于就是说你是要那个就是失去礼道理，那么失去这个礼制，失去就是这个规范的这个礼仪。那所以我觉得大家说了就是名不正则言不顺，那么就是你那个理不直则气不壮。那么我觉得中国那个现在的主要的问题在于，他在道理上了没有讲通，在礼仪上了没有就是那个做平，所以我觉得这里边有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在于，一个国家那个所谓的富了，那么首先我们对中国所谓的富了那个强了还是有一点存疑，因为毕竟从人均的发展那个情况来看呢，它并不是世界的发达国家，那么它在全球无论你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比的话呢，可能在70位甚至100位以外，所以中国呢还有很远的路要走。那么第二，即使你经济上发展了，那么我们知道，全球个人和国家，那么争夺的那个稀缺资源，当然一个是那个财富，一个是权力，另外一个就是荣誉。那么在目前的情况下，中国如果随着它的财富的增加，它要获得更多的荣誉、更多的尊重的话，那么这不是一个轻易可以得到的，也不是自发而来的。因为中国毕竟是从一个农业社会再向一个现代化的一个工业社会了，一个城市社会了，那么进入世界文明的这么一个大国了，在转换。如果他不认识到这种转换，没有相应的提升的话呢，那么他摆脱不了那个挨骂的这个局面。所以我觉得这里边一个主要的问题还在于，他没有那个意识到，他是要争取一种更高级的一种稀缺资源，所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那么乐玉成呢？他把中国挨骂的问题归结为什么呢？归结为中国没有国际话语权。他说，国际话语权呢，因历史的原因，掌握在西方发达国家手中。这个众所周知了，国际话语权不仅与一个国家的硬实力密切相关，更重要的可能还是来自于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所谓以德服众， 以理服人，刚才夏明教授讲的这个问题说的可能就是这个道理。我来请教新密歇根州的王云刚教授，您怎么看中国的这个软硬实力相差悬殊，中国政府在国际社会没有话语权，无法服人这些问题？
的确，就像刚才主持人讲的，决定国际话语权主要有这两个因素。第一，你要有硬实力；第二，你要有软实力。那硬实力来讲的话，就像刚刚夏教授讲的，中国虽然有些硬实力，但不全然还有，这个还没有到。但是在软实力这一部分的话，中国的确是非常的不足。那什么是软实力？它基本上是一种对别人的吸引力。那主要是从制度或是文化上对别人有没有吸引力。但是目前中国的制度跟文化或者文件文化的产品上，在国际上并没有一个吸引力。那西方之所以现在会掌握国际话语权，是因为它两者皆有，它有硬实力也有软实力。那西方的制度跟文化对国际上有吸引力，对。那我们可以看冷战的时候，苏联它有硬实力但没有软实力，所以要看中国的话，它目前的软实力还不行，所以它没有办法掌握住这种国际话语权。那中国为什么挨骂？的确挨骂是不好受的，但是也不能够全怪别人不了解中国，或是说别有居心。那有的时候我们也得自己照照镜子看看，就是为什么人家不喜欢你？难道都是别人的错吗？对不对？所以中国也可能也要看看自己到底哪些地方做得不好，让人家就是让中国挨骂。那另外来讲，就是说在我看来的话，中国的软实力其实是有可能有两种不同的观众。第一的话，在西方来讲的话，就是说效果是不好的，主要是因为彼此的政治制度跟价值观不同。那另外就是说，在发展中国家，那主要是指非洲啊、拉美啊、东南亚的一些国家，事实上中国是有些软实力的，就是说因为中国提供了一种不同于西方的发展模式，而且双方在一些人权的问题上立场也比较接近，因为他强调是这种发展的权利，或者说社会文化的人权，而不是政治的人权。所以中国到底有没有话语权，还得看看听众是谁。
好，那么乐宇成，我们还回到乐宇成这个人，他说完这个国际话语权的问题之后呢，他话锋一转，谈到了战狼外交。他说中国是礼仪之邦，以和为贵，从来没有主动挑衅过别人，现在是别人到我们家门口耀武扬威，对我们家务事横加干涉，还喋喋不休地对我们进行辱骂抹黑，我们无路可退，不得不尽奋起自卫，坚定捍卫国家的利益和尊严。我请教夏教授，难道在国际上广为诟病的这个中国战狼外交，真的是如乐宇成所说的是一个语言陷阱，其目的就是让中国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放弃抗争吗？
从几个角度呢可以看。第一个呢，乐宇成呢讲到了中国是个礼仪之邦，那么这是过去，这不是一个现在。因为呢，中国现在的一个尴尬一个困境就在于它失去了中国的传统的这礼仪，那么所以看到中国的这种各种儒教的那个教导，或者人文的各种规范，那么其实在20世纪以后了，那么中国呢就已经丧失掉了，尤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那么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疯狂的这种那个围剿了，直到今天呢，对中国的道德价值观，传统道德价值观，尤其是中国的各种那个传承道德价值观的宗教了，那么进行那个屠杀了，那么所以我觉得中国呢失去了他的所谓的礼仪之邦，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他又没有完全进入到过去500年现代化过程中以西方那个文明为主体的打造的，以商业社会以一个信用社会或者契约社会，那么这样建立起来的一个新的一个价值秩序。所以呢，从那个乐宇成的他的那个角度来看呢，其实他陷入了一个自己设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语言陷阱，就在于当他说其他人要跑到我们家门口，好像来向我们挑衅，好像我们呢那个又没去招惹别人。那么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你看看中国在过去的40年的发展，它首先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要改革，然后就是要开放。那么需要有开放，需要邀请天下的所谓的那个投资者也好，那个商客也好，还有就是游客也好，都要到中国来。所以中国在过去呢是一直从全球化了，一直是得利的一个国家。所以如果中国是高度要依赖的全球化的这些带来的利好的话， 那么当然中国就不可能把全球化那么作为一种好像是强加给他身上的。那么也就是说其他的国家的人来到你中国，或者你纳入到国际大家庭，那你就要遵循一种共同的规范。如果你把它变成一种外人和我们，或者是就是我们的家门口，其他的是那个野蛮那个荒蛮之地，那么这种就是我们对他们，我们的家门口对那个外邦了，那我觉得这里边呢已经是一个完全一个传统观的反对全球化的，没有理解现在我们进入一个相互整合，而且你的家务事也会引起全球舆论的关注，所以我觉得乐玉成呢其实他制造了一个自己的语言陷阱，很不幸呢他也掉进去了。
那么战狼外交我们看到呢，实际上是习近平新时代的一大特色。外交要硬起来是这位这个中共集权者所一贯倡导的。最近几年我们看到中国外交官作风之粗野，中共官媒语言之放肆，都是这个历来罕见的。其结果呢，就是中国与国际社会，国际我是说国际主流社会啊，这个陷入了尖锐的这样一个对立状态。那么中国外交也陷入了改革开放40年来罕见的一个困境。我来请教王教授，您对中国战狼外交有什么观察和评论？战狼外交的根源究竟在哪里？
对，关于中国不喜欢这个战狼外交一词，说它是话语陷阱，那是言过其实。那实际上国际上都已经注意到中国的外交风格的确在改变了，就是说战狼外交这个词，这个用词只是用来描述这种改变而已，改变的事实是这样，你可以换一个名词也可以，但是这种中国外交的风格的确是不一样的，那变得比较强硬，甚至说比较粗暴，那也开始用了社交媒体，有点像学俄罗斯的做法，散布假讯息啊，跟阴谋论。那它所造成的那种结果就是说，目前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反感已经达到历史的新高，就像那个 Pew Research Center 他们今年夏天做的民调一样，显示一些美国的盟邦，那包括英国、美国、法国、加拿大、日本、南韩这些美国的盟邦国家，他们一般民众对中国的负面观感都达到历史性的新高，大约在70%-80%都是负面的。那这里面就有一种吊诡的地方，就是说川普政府他采取的是一种疏离盟邦的政策，但是中国的战狼外交事实上却在帮美国的忙，帮美国团结美国的盟邦。所以整体来讲的话，战狼外交对中国反而是没有帮助的，反而是这种让美国的盟邦更团结在美国的领导之下。那另外关于战狼外交的根源，我个人觉得可能有两种可能，一个是国内因素，一种是国内的因素。那国内的因素可能就是因为国力强大的关系，因为中国国内可能认为中国强起来不用再窝囊了，我们已经有本事骂回去了嘛。那以前挨打挨饿的问题解决了，那现在要解决挨骂的问题。那所以说中国国内可能有要求这种外交要主动出击，不能坐着挨骂委曲求全，要有大国的样子。那就国际的因素来讲的话，有可能就是说中国想要争取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因为你看乐玉成的讲话很多都提到发展中国家多么支持的国家，多么支持的中国，那很多发展中国家对西方也相当的不满，所以中国可以带头骂西方，那顺便也可以巩固自己在发展中国家的地位。那最后一个国际因素就是说可能是美国川普政府的一些做法，因为我们看川普在推特上的用词非常的辛辣，不留余地，不留余地。那白宫的发言人跟那个美国的国务卿 Pompeo 公开的发言也是很凶悍的，也是极力丑化对手。那或许中国也是有样学样，就是说看既然美国都这样子的话，那我们也这样子无妨。
就是你骂过来我骂回去，
我也骂过去。
战狼外交呢，根植于习近平民族复兴的这个所谓伟大的中国梦，但是却在今年我们看到今年新冠疫情的这个问题上充分展现出来。最近纽约时报一篇报道指出，说中国官员呢一直在公开散布阴谋论，一度呢曾暗示可能是这个美国军人将病毒带到了武汉，现在呢中国官员和媒体又开始这个兜售虚假信息，推动新冠病毒海外的这样一个起源论。无论中共当局呢他如何狡辩和抵赖，目前披露的信息国际社会都得这样看，就是说呢都无法改变这个大规模疫情最先出现在中国武汉的这样一个事实。那么我来请教夏教授啊，有人说这事儿如果摊在日本或者是韩国， 说一声对不起，给大家添麻烦了，也就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平息这个国际社会的这个怨气。而中共当局现在无所不用其极的这个叫甩锅或者叫栽赃呢，的确让受害国深受其害。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是，中国共产党呢，在内政和外交上，确实是打造了一个伪光正的这么一个就是角色了。他是不会道歉的，他也不会犯错的。即使他犯的错误，他也是伟大的错误，也是一种探索。最后是由中国共产党那么英明的、伟大的来那个拨乱反正的。那么所以呢，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个政党呢，他没有就是道歉的这个能力，也没有道歉的习惯。这里边当然，这跟国际环境呢是有关。刚才王教授也讲到，这里边你可以看到中国政府呢，觉得呢进入一种比恶比坏的这种竞争呢。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有人撒泼，那么如果有人流氓，那么我比你更流氓，那么大家呢也都倒地撒泼。那么这样的话呢，是不是就赢得了这个主动权？那么这点呢，当然是一个误区。这里边你可以看到了，如果那个中国政府意识到中国的目前的在国际话语权中的劣势呢，是在过去历史上形成的。而过去历史上形成，我们刚才讲到过去500年的现代化进程，确实是西方的崛起。那么欧洲社会那么逐渐在全球的占据那个主导地位，那么它的权力占据主导地位，就像我们看到那个就是权力的这个主导地位了，往往呢那么会带来这种霸权话语的这种主导地位。所以那个葛兰西了这个就讲的就非常清楚。那么作为中国来说，如果你要获得霸权地位的话呢，不是说你要倒退历史，不是说你要用历史的那个同样的殖民主义或者帝国主义的方法来获得你的霸权地位。其实西方国家获得霸权地位也并不完全是用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方法，那么它里面还有它的逻辑体系，它有道理体系。所以中国政府了，它现在的问题就在于它的这些外交官，无论从它上面的习近平的说我们那个就是没有输出革命，没有输出那个贫困呢，那么西方国家这些吃饱了饭没事干的人这种话语模式呢，那么到他的就是那个王毅的那个这种话语模式，还有当然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呢，那么就赵立坚呢，那么这种话语模式呢，那么当然英国的大使张晓明呢，那你可以看到了，确实是一种撒泼的一种那个话语模式。那么这种话语模式其实带来了中国外交和内政的交际成本的上升。那么如果我们看这个交际成本，在国际上，那么中国这样撒泼的话呢，其实很多的国家，那么包括刚才王教授讲的，中国想赢得第三世界国家的那个喜欢，但其实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对中国呢，发现中国不尊重事实或者霸道，那么在他们这些国内呢，其实也不讲道理。那么这种呢，使得中国外交呢，那么在全世界呢，其实遭遇到很多人的诟病，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交际成本那个增加，对中国外交没有好处。第二个呢，那你可以看到中国政府它的一个交际成本降低的一个主要的方式，就想建立统一战线。那么许多原来对中国政府呢，比如说表示中立的人，或者他可以团结的对象，大家呢可能呢在中国政府讲道理的时候，或者他在进行改革开放的时候，可能还会为他那个做一些那个辩护，或者还会为他那个做一些工作。但是今天呢，你可以看到了，当中国政府撒泼以后，那么许多原来是中立的，原来对中国政府呢可能还可以帮助的一些人，面对着美国，比如说像最近几天有一位参议员说中国的5000年文化就是撒谎，就是偷窃文化。那么这些话如果说出来的话呢，很多中立的人现在也都觉得我没有必要发言了。那么这样我觉得中国的这个外交成本呢，那么交际成本呢又会提高。第三个就是说，作为中共来说，他在国内，他作为一个统治那个集团，那么他作为一个统治精英呢，是掌握话语权的。如果他真的会讲理，他的外交官和他的知识界呢都会讲道理，那么他也可以减轻在国内的治理的这个交际成本，因为老百姓呢也会跟他讲道理。结果他不讲道理，在国外不讲道理，在国内也不讲道理，结果使得中国政治精英，在上层你可以看到了是一种那个黑社会的大哥化。那么必然会导致底层的那个老百姓的这个痞子化。那么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中国呢就出现了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那么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所以卑鄙者大行其道，这个国家就难以治理。而真正的高尚者呢，现在要么被他弄死，要么被他关进监狱。所以我觉得这个国家呢，其实他这样搞法那个其实是既害人又害己。
那么刚才夏明教授举出那个例子，就是说呢，美国一位众议员他说中国5000年的文化就是一部盗窃的文化。我们看到中国的官媒 用爆粗口来回应，这在历史上也是没有过的啊，这充分显示了中国战狼外交的这个辛辣风格。美国华盛顿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发表一篇文章，叫《中国疫情文宣战与世界渐行渐远》，这是一篇报告，指出呢，中共当局在疫情源头和抗疫情模式等方面的这个宣传呢，是转移焦点、模糊视线，虽然能够成功调动起中国国内的这个民众的民族主义这个狂热和爱国主义激情，却让全世界感到愤怒和恐惧。我来请教王教授，国际社会，我当然还是说的国际主流社会啊，如何看待中共官员和媒体在疫情文宣战方面表现出来这个战狼外交的倾向？
这个中国的文宣还是停留在这种文革的时期，没有与时俱进。他用的一些用词啊，包装的方式都跟国际社会格格不入，达不到效果，或者说人家听不懂，或者是听不进去。那比如说最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那个推特上面散播了一张假照片啊，就是澳洲的军人那个刀子架在那个阿富汗儿童的脖子上。那这明明是假的，但是它还是散播出去。那像这种战狼外交的做法，只会引起人的反感。那而且国际社会对这种中国早期隐瞒疫情的事实的这个做法，这是一个事实。那这是你没有办法用文宣改变这种隐瞒疫情的事实的，所以你没有办法用文字用这种文宣来改变事实，所以这种文宣战是不会有效果的，因为事实就在那里。那有人说中共会纠错，但不会认错。那但是就是说，如果不愿意认错的话，你再怎么的宣传还是没有用的，因为你隐瞒疫情的事实就是存在，国际社会对你负面的观感还是存在。除非说你真的能够很有透明度的这种承认说当初的确有所失误，然后从中学取教训，那这样的话或许还会有用。
好的，那么我们刚才说到国际社会，我特别强调国际主流社会对于这个问题，中国副外长乐玉成他不屑一顾，他说中国在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呢有广泛的朋友圈，他以今年联合国大会呢有70多个国家在人权问题上为中国仗义直言为例，称中国的朋友遍天下啊，不担心。那么我来请教夏教授，我们这里呢丝毫没有看不起中国穷朋友的意思，我想请教的是什么呢？我想请教的就是北京不顾与主流社会渐行渐远的这样一个事实，一味强调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情投意合，这岂不是这个我们不生疏，毛泽东时代就是这样，是不是？这个另外中国进联合国也自己他们说都是被这些穷朋友非洲朋友抬进去的，那么这都又回到了毛泽东时代，这符合这个改革开放的这个精神吗？这个习近平他是要一再强调中国要坚持改革开放。
是，所以呢我们可以刚才也讲到了过去的500年人类的历史了，其实是在全球化的这个推动下了，在工业化现代化，那么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一个共同的一个国际社会。那么尤其在最近100年，那么有国际的这些基本的价值观，无论从国联到联合国，那么还有一系列的国际的治理体系，国际的各种盟约了，那么都存在。那么你可以看到在这整个推动历史的进程的过程中，还是以发达国家，那么主要以西方国家了，那么为主的。那么所以呢，这里边一个最根本的就在于，那你这个导向，那你这个历史的这个正方，历史的未来在什么地方？当然，中国政府可以花钱买吆喝，因为呢，你要如果要数国家的话呢，那么70个国家在全世界了，那么很多，那么有许多国家了，我们看到在非洲就有50多个国家，那你如果把非洲全部买下来的话呢，你在其他地方呢买20个国家呢也是非常容易的。问题是你能够把世界主流的这些文明的领导国家有几个你能够把它买下来？那么这是它的问题所在。问题是说，你如果认为这些文明的国家，那么主流的国家、领袖级的国家，他们呢就是无足轻重，那你就把你的子女不要送到欧美去留学，不要送到日本去留学，那你就把他送到非洲去留学。你也不要买就是美国、欧洲的这些用的这些产品，那你根本就不要买苹果炫耀你的苹果，那你就买就是那个印度那个产的或者是埃及产的各种产品吧。那所以我觉得中国政府了， 他现在做法是，第一，他没有明白他做的一切呢需要有合法性，合法性呢需要得到大家的认同。那么如果现在主流社会他也知道是由西方国家控制的，那你现在怎么样能够那个给西方人讲理，那么在道理上呢能够征服西方国家？因为毕竟西方国家他现在也成了一个受尊重的社会，因为西方国家即使他们的国家元首像那个川普总统，当他不讲理，当他地上撒泼的时候，那么这个国家呢也会把他给抛弃掉。那么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你中国政府没有意识到那么西方的文明呢已经有讲理的这个空间了，那么同样的国际社会现在建立了一个国际知识共同体，建立了一个国际的公民社会，如果你在这种国际知识共同体和公民社会你已经没有讲理的能力的话了，那我觉得这其实是一种中国外交界的一种能力和就是理论逻辑的一种失败，那么当然也是中国整个治理的让自己的民族呢是不是能够文明呢开放了或者启蒙了，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失败。
那么乐玉成，我们回到乐玉成，中国外长副外长乐玉成呢，他强调中国必须下决心改变叫挨骂局面，争取国际话语权。但是你不打入国际主流社会，你如何争取国际话语权？我来请教王教授啊，以中国目前在国际上的国际地位和软实力状况，北京争取国际话语权的努力会不会成功，或者说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关于争取国际话语权这个问题，它主要必须要以德服人，不能够以利服人，就像夏教授刚才讲的。但是我们以目前中国的做法的话，它仍然是在这种以利服人的一种层面上，那这在争取国际话语权是没有用的。比如说澳洲说要调查中国这个新冠疫情的源头，那中国反而对它加以惩罚，对澳洲的大麦葡萄酒啊这些都可以高关税，那这都是以利服人的做法，那这其实上是一种霸道，不是那种儒家所讲的王道，因为儒家讲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嘛。那个乐玉成讲中国就是礼仪之邦，那就要来真的，你真的要实行礼仪之邦应该要有的王道，不要搞霸道。那战狼外交事实上不是礼仪之邦应有的作为，它事实上是一种霸道的作为，这种到处谩骂散播假新闻啊阴谋论啊，这种做法是没有办法争取到国际话语权的。那回到最后，最主要的还是得看中国的软实力，所以中国应该要努力的增加制度跟文化的吸引力啊，在政治上改革开放，让人民有享有充分的自由，增加中国的吸引力，这才是王道，才能够真的争取到国际的话语权。
那么现在时间剩下大概还有一分多钟，我想呢，我用最后一个问题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讨论，两位教授简要回答一下就好。就是说战狼外交之前呢，中国实行的是邓小平倡导的叫韬光养晦，但是有人说现在中国即使想回去韬光养晦也回不去了，为什么？因为中国的体积，中国的分量太重，体积太大了，藏是藏不住的。我们两位教授怎么看这个问题？首先夏教授。
是，当你还很弱的时候，你对世界的不会形成一种威胁，因为你没有能力。但是你一旦你就强大起来了，那么如果你再不遵守规范的话呢，那你就会变得更让人觉得就是可恶可怕。所以我觉得中国呢，当然现在如果有了就是意识足了，然后意识到要知荣辱了，我觉得恐怕呢就是亡羊补牢，未为晚矣。
好的，王教授。
对，因为中国现在实力强了，所以这种韬光养晦，实际上已经藏不住了。就是你现在已经个头那个块头大了，别人会注意到的。但是并不表示说你可以粗暴，你还是可以用一种比较细腻的做法。所以说韬光养晦事实上还是有空间，因为毕竟现在中国跟美国的权力差距还是有段距离的，中国还是没有真的强起来。
好，我们今天知识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两位教授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我们两位嘉宾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看法，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